想被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耶稣啊，当我们一起坐在你的脚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啊，主啊，不蒙怜悯的，如今因为你的救赎蒙了怜悯。本来不是你的子民的，主啊，你付了代价来聘我们成为你的心腹。主啊，虽然我们在跟随你的这一条道路上也有许多许多的一个考验，我们面对许多勾引我们的东西，我们也面对了许多的呀这个假先知的这个诠释，但是我们感谢你一直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求你的话呀能够天天在我们的里面转动，让我们在你这一个真道方面站立得稳，也给我们越发的湿透仇敌的一个轨迹，求你啊引领我们能够在这个古道里面能够往下扎根，能够上上结果。主啊，求你祝福上面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诗歌的侍奉，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要同心守望祷告的时间。但是主啊，我们要接着要来读圣经上你的话，主啊，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能够主啊成为一个智慧人，你的话呀生命的道能够使我们能够往上升，但愿求你用你的话能够一直引领我们走这一个道路，也用你的话一直来保守我们在这一条道路里面不走迷，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谢谢你，求你赐下你的饼，求你赐下呀你的秋雨春雨的恩典，求你赐下你的酒，求你赐下你的油在我们中间，你宝血洁净孩子落过他一切的软弱，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一起学习的圣经《生命记》十三章，《何西阿书》第二章，和《箴言书》十六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刚才姐妹也跟我们讲，《生命记》十三章啊，讲到三个钩子，所以这三个钩子的一个目的，都是要勾引我们，要离开神，要离开神的道。而且啊，让我们去侍奉别神，让我们偏离这一个古道，让我们偏离离开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道。所以呢，这边呢，神借着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来提醒不被勾引，三个钩子都不被他所勾引。然后那边的时候呢，和希伯来书第二章，神的儿女有没有被勾引呢？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在美地当中讲到整个北国，整个以色列，整个是被一个被勾引的一个光景，在侍奉偶像，在侍奉别神，在随从自己心所爱的。所以神赐下这一切的一个恩典，但是呢，人在恩中偏斜，人在恩中堕落，在恩中成了淫妇，那神也只能去熬炼，神也借着苦难把人领到旷野里面，叫人要经历这一个熬炼。但是熬炼的一个目的神要使淫妇重新变成一个心腹啊。这就苦难的一个熬炼，神要使人能够里面不再次里面被勾引，不再次有别神，不再次心偏邪，乃是永远来归神为他的一个贞洁的一个妻。所以两边的圣经，一面就是灭勾引专爱神，勾引不灭掉，人没有办法专心爱神，不是被这些勾住，就是被那些勾住。所以呢，想专心爱神之前，把那些勾引我们的要灭掉。那这边呢，是经炼净成心腹，神的子民就是要掉在呀偶像的勾引里面，成为一个淫妇。那神借着苦炼，借着苦难，借着环境被炼净，目的啊是叫他们成为心腹，成为一个心腹啊才能够专心爱神，被炼净啊才能够专心爱神。所以我们一个方面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防备勾引，一个方面呢，我们呢真的是求助给我们里面呢能够单单的转上这一个我们的要这一个前腹，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让我们的心不再偏斜，然后不然的话，我们的五谷、新酒和油，我们什么都会失去的，我们就会变成了枯干，就会变得赤身肉体，就是长得一无所有啊。 所以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无论在属地上，无论在属灵上，神愿意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他更重要的是要叫我们里面能够我知道他的爱，他不要我们别的，他就让我们专心爱他，他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听话的儿女，他没有要我们的金山，也没有要我们的银山，是不是？他就要我们来爱他，因为他是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的，他愿意让我们能够忠于他。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先看第一段呢，一到第五节的圣经。第一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不如我们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那我们看到假先知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从你们中间，就是从百姓中间，就是指从教会的一个理念，所以他是借着什么迷惑人？梦，然后呢神迹，然后还有他所讲的话。所以神特别提醒了，他显神迹启示的时候，然后叫离开神的这个道，叫离开神，叫去偏向别神。那这个时候啊，第三节说不可听，他的显的神迹启示也不可信，然后他所讲的话不可听，他所说的梦也不可以去听。魔鬼用着不同的一个方法，因为人里面有喜欢新奇的一些的东西，喜欢看到一些的神迹启示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啊，耶稣特别都要提醒，就算呀这一个呀梦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去听他的话，就算呀他能够行神迹启示，也不可以去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都要基督徒的，我们神的儿女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迹启示上，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做梦上，我们倒要现在这一个也信仰的一个根基是建立在一个圣经上。他哪怕呀讲的再好，他外面呀哪怕呀再有神迹启示，但是呢他如果叫我们离开呀这一个纯净的一个道啊，叫我们离开这一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这一个救赎的这一个源头啊，那我们看到我们都不可以去听。来，今天圣经特别说呀，是要试验你们，是要试验你们，看看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人到底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看看第四节还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里圣经讲到要顺从他，要敬畏他，要听从他，要侍奉他，要专靠他。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神他的一个本身，我们的根基是这一个圣经，是他的话，让我们不被哪怕他是再属灵的一个人，是不是？当他要现在讲的偏离圣经，当他要再有外面的神迹启示，那我们也不可以信赖。所以包括梦我们也小心赖，虽然是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人做梦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我梦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是圣经的是根基，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圣经是我们属灵的一个眼睛啊，让我们能够分辨真的跟假的呀。为什么我们呀这些圣经啊我们都查了很多遍，我们继续还要查呀，因为呀每一次的一个查呀，这些主的话呀不断的提醒又提醒，让我们在他的话中能够站立得稳耶。我觉得要现在真的是要好像这一个读圣经的一个重要。我前几天也不是前几天了，应该是有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前天也在我们也那个平台上，另外一个平台上也讲了一点点呢啊。所以当时呢那一个假先知来勾引的时候，他是用什么一个方法呀？ 那这一个也给大家一个很提醒了，当我们不了解的一个时候，别人的就算加我们的微信，我们也需要小心。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我有一个嫂子是我们一个村庄的，然后我们跟这个嫂子她是新竹的，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她的信仰啊，现在我们回去的一个时候，她经常都是跟我妈在一起，他们一起给别人去祷告啊，一起聚会呀、然后呢，我们都是非常的一个了解的。几个月之前呀，这一个嫂子她把我的微信呀推荐给有一个在他们群里面的人。其实这一个群当时他所在的就是我们老家的有一个群，有100多人，在这100多人中间呀，里面有一天一个女的加我这一个嫂子的这个微信，然后我嫂子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她就想了现在这个群里面大家都是信耶稣的，然后她也就加了她的微信。后来呢，然后他也跟他也讲了很多，但是没有讲到啊这一个假的东西。然后他也把他说他很想啊明白圣经，然后我那个嫂子呢就把我的微信来推荐给他了，他说他想明白圣经。那我们跟那一个女的也加了微信之后，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联系啊。所以前一段时间应该有10来天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啊，他就问了我一下的情况，他说他很想啊去学习圣经，很想去明白圣经啊。他说你有没有读过神学呀？然后他就问这个方面的问题，他说你是不是圣经很熟的啊？然后他就问这些问题啊。那我们呀也是最初的时候真的一点防备的心也没有啊。然后后来呢，他就他也没有讲什么，他说他就很想明白圣经。然后我说你是很想明白圣经，因为我这里有一点要录音的也是小轮子的，我说呀你愿意听你可以听，就是每一次要发给他几个呀，这样子小轮子的一个录音呢。但是呢他也发过他很多次，大概一个礼拜呀之后呢，有一天晚上啊，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在一个中牧里面在听到一个严牧师讲的，你要不要进来也听一下啊。然后其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想着因为他是我们也是我们老家的人，是我们都是不一个镇上，但是都是一个县里面的，我早知他们所在的这个群100多人也都是那一个县里面都是很近的人，所以呢那我说好。其实进去听的时候啊，我是因为没有接触过嘛，我们是要带着一点防备的心理去听的。当天晚上啊，他们就那个人呀就讲，一直强调《使徒行传》呀第8章，讲到腓力对埃塞俄比亚的这一个太监，然后讲这一个圣经。所以腓力问他说：“你读的圣经你明白吗？”菲利说那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说，没有人讲解我怎么明白呢。然后他们就用这一个圣经，然后又穿插到许多旧约圣经，又穿插到别的一个圣经，然后呢就是问人，圣经是不是很多圣经你们都看不懂啊？那当然呀，很多的信徒对圣经看不懂，是不是也不明白，那很多的人就说我们都看不懂。他说你们就在这里啊好好的去听，那慢慢慢慢呀，你们会对圣经啊越来越多的一个明白。因为很多的人呀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心思想来听圣经，所以呢他一直强调，然后呢我们人自己看不懂圣经，然后必须要有人要给人讲解，就像腓力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去讲解啊，他引用了许多别的一个圣经啊。然后我就觉得呀好像有一点怪，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呀，圣灵会带领人进入一切的一个真理，不是说非要来到他们这里让他们去指点人才能够明白圣经。而且呢他们这一个注目的这个群和他们的密码每一天都是要换的更换的，那这个也一直有一些怪是不是。当晚呀第一次听他们讲了这一个呀，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像不对劲了啊。那但是呢他们也都是要围绕着圣经，从来也没有离开圣经。然后第二天他又把另外的一个码发给我，他说今天还有 啊，那第二天要进去听的时候，就一面听一面祷告了啊。我说主啊，他里面的问题，真有问题，你就给他暴露出来，你给他显明出来啊，你给他要现在是能够让啊我们知道啊，他这一个要错在哪里，他是到底要是问题出在哪里？如果真的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呀，这些东西你给他暴露。那一开始他第二天要再讲什么，讲信耶稣得什么好处。所以呀，他讲到信耶稣那一个呀，他是一个新天地呀，其实这一个假先知呀。然后他讲信耶稣得什么好处，是迎合人的心理去讲。他说第一，你信耶稣可以改变你的睡眠的状态，你信耶稣可以让你不再忧虑，不再有重担，你信耶稣啊，你可以啊解除你的这一个固执带来的损伤。所以我们看到啊，他讲的这些呀，都是迎合人的一个心理。现在睡眠出问题的人非常的多，忧虑重担的人也非常的一个多。但是我们一听的时候，信耶稣是得这些吗？虽然说我们要信了耶稣，可能啊神给我们睡眠会恢复。虽然我们要信了耶稣之后啊，耶稣说要把一切的忧虑来卸给他，到他的一个面前，是不是将我们的一切的重担呀来接给他啊？然后，但是他叫人呀，你信耶稣得什么好处？我们信耶稣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经历赦罪的平安，我们是得永生啊！这一个也是一个福音的信仰的一个中心呀。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一个还是讲的要不对。然后中途当中啊，反正一面呀在听，一面在祷告哎。后来呢，当这一个讲的人叫那一个主持的人，叫他朗读圣经。叫他要读，他找到哪一节圣经就让那个主持的人读。那接着呀，一开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来的时候那个主持的人他迈开着呀，他要想读的时候，忽然有几句话就是说，这里是新天地，这里是新天地，连续讲了很多的遍，但是他那一个声音不是特别清晰，就好像是那一个别的那个录音机那样子的，好像有一点杂音一样。但是呢，现在就知道啊，他这一个里面说的这里是新天地，连续讲了很多的遍。接着在那一个群里面就有一个肢体，马上啊把那一个呀用发信息的一个情况啊把那一个发出来啊，大家要请谨防邪教新天地网络迷惑。他打了很多遍，一个一个的，可能有七八十来遍嘛，就一直打一直打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真的是觉得啊，如果你单凭外面去看这样子的，现在如果要人有睡眠问题的一个人，当然他听了这个太好了，然后呢又可以信耶稣教人呀，你听他这一个道，你听他讲讲啊，你可能睡眠呀，他所迷惑人的方法，你睡眠的状态呀就好了，你的忧虑重担呀就没有了。所以呢，然后那一天晚上呢，神就把他的这一个东西要给他暴露出来，知道这一个是一个要异端要新天地哎。然后我就把这一个信息发给这一个女的，我当时还以为她是刚刚受迷惑，不晓得不懂得，其实她已经呢现在再来迷惑人了啊。我这一个嫂子呢，最初的时候我问过这个嫂子她这个情况，其实这一个女的跟我嫂子也她就是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去一个一个的加别人的微信，所以我们就算在微信群里面，我们不知底的人，我们要小心。我嫂子就是在微信群里被他加了微信，他加了微信之后呢，然后呢还另外有一个小群，跟我这个嫂子还有别人，他们九个人，这九个人他告诉我嫂子说，你必须要跟着这个课程啊，把这一个要几堂课，九堂课呀，几堂课要听完。你听完了之后，你才可以进大群。其实这几堂课也是给他在做洗脑的一个工作，因为我这个嫂子她比较忙，她也没有时间听，而且说每一次要叫她要进去听的时候，她说真的是神在保守她。她一听她这个，她就瞌睡，她一听了她就好像里面一点也听不进去，她觉得呀，她讲的这个有点怪一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是上帝在保守她。后来我嫂子也没有正常啊跟着他去听，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你没有我听完这一个课，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大群。 那我们看到啊，你看他是一步一步的来，他现在是讲，他不会讲他讲漏他新天地的一个东西，他好像是好像叫人家看着他都是围绕着圣经，他们特别要提倡的一个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还有强调的圣经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我们看到它不单是包括这一个方面，包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讲到啊，想到我属灵的人，什么样的人能明白这一个奥秘呢？只有我属灵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至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而且还强调我天国的奥秘，都是用比喻，耶稣引用比喻强调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叫人觉得呀，他们要好像是知道很多，他们是属灵的人啊，非要得到他们的一个指教才能更加的去明白一个圣经。那我们看到啊，这一个后来呀，那当然啊，面对有这一个假先知的一个诠释呢，我们该警告，我们去警告，但是呢，我们要也要彻底的把他要给治死耶。今天圣经的十三章啊，第一个钩子啊，第五节就继续告诉我们，他要用言语引诱人来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道。一方面叫人离开耶和华你的神，一方面叫人吩咐啊离开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这个新天地他如果有一些异端呀，他直接讲他们呀这些异端的东西还好分辨，现在这个新天地他不是直接要去讲他们的东西，他们甚至也经历18个月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在里面慢慢给你洗脑，他用着微信，用着不同的这一个软件，不同的方式，他们一个一个的去加人的微信，一个一个的在迷惑人，他不是一下子就让你知道啊，他是一个呀新天地耶。所以我们呀，真的是面对呀，就算呀，我们群里面的人，我们任何人呀，我们都需要小心耶。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中间若有这一个先知，那当然呀，这个先知不是真先知，是一个假先知呀。他目的啊是要勾引我们离开真神，他的目的是要勾引我们离开神所吩咐的这个古道。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道，这个正道，这一个善道啊，那这一个时候啊，就啊，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目的，那就要把他彻底的一个治死。所以我们明明知道啊，他是一个假先知，那我们就不能啊继续啊，是不是再存留他的微信啊？我也发了很多呀，关于这一个新天地的异端也发给他，然后我把他的微信来给卸掉了。所以我们呢，现在是。一定啊，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啊，这一个假先知的钩子我们是需要小心的，我们时时需要的一个警醒的。那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个道中站立得稳，每一天读圣经都不是突然的，所以神的话也不断的借着他的话也在来保守我们耶。可能你今天也没有遇到假先知，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后主的话语提醒，要提醒让我们要不断的能够来警醒，在这个道中站立得稳，在这个信仰上站立得稳。所以他们要迷惑人是一步一步的，那这个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小心了啊。然后另外呢，这个1到5节我们写两个总结。第一个是警醒防敌，真道站稳。警醒防敌，真道站稳。为什么要警醒了？因为这个是在你们中间就是神的百姓中间。然后在这个主的真道方面站稳。第二个是灭绝勾引，专心爱神。灭绝勾引，专心爱神，这个钩子不灭掉啊，人不单是没有办法爱神，自己要都被勾引呀，去走错了道路了哦。好，那我们再看第6节到第11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姓名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这边到那 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然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所以这是第二个钩子。第二个钩子讲到什么？讲到啊，是一个亲情友情的一个钩子。第六节说，是你怀中的妻，是儿女，是同胞的弟兄，甚至是性命当中的一个朋友。我们看到啊，始祖啊，亚当啊，就是怀中的一个妻，勾引他，叫他离弃了神的道。神说呀，这一个呀，树上的一个果子呀，这个所有都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老蛇仇敌呀，就是先引诱了夏娃，让夏娃受迷惑，然后呢再来迷惑这一个呀亚当啊。那亚当啊，是被他怀中的一个妻呀所勾去呀，来离开了神的道，来偏离了神的道，违背了一个神的一个道啊。所以呢，这一个亲情啊，甚至自己家中的一个人，我们也需要小心呢啊，求主能够保守呢啊，而且性命当中的一个朋友。所以许多的人呀，失败有的时候就是性命当中的一个朋友，因为关系太好啊，然后呢，好像觉得也不好意思，他要勾引你，叫你去做什么，你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呀，最后呢就会受迷惑。第八节特别提到了几个不可，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不可顾惜他，不可怜惜他，不可遮蔽他。那这个时候要刚强除恶耶啊。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历代之下15章16节，讲到亚撒，讲到亚撒，他祖母太后因为拜见一个偶像亚舍拉，所以他位高权重了，然后他这个太后都去拜这一个亚舍拉，那他这一个呀，现在会让很多的人呀去跟从他去拜的。那我们看亚撒呀，他真的是呀刚强祭血除恶呀，然后把马家呀，把他这一个，把他马家太后的位都给他贬了。这一个呀，就是没有顾惜，没有连续，没有遮蔽呀，就是彻底的一个除恶呀。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是讲到一个亲情呢啊，这个亲情啊讲的是暗中引诱你，是在暗中的，所以让我们的心不被啊因着亲情让我们的心偏斜，不被我们的亲情引诱我们去侍奉别神，去爱世界啊。所以爱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了，爱世界的时候，世界就成了我们的神。魔鬼啊曾经呢也叫耶稣拜呀，万国的荣华你就要拜我，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用着经上的话，当拜主你的神，当拜的就是这一个独一的神啊。他不拜这一个外国的荣华，他不没有掉在魔鬼的一个试探当中。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要求主啊，让我们的呀这一个啊属神的儿女啊，能够不被亲情，不被友情来引诱我们的心，来偏离神，来去拜偶像，来离弃了神的一个道。那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圣经上说第9节第10节第11节，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个就是一同除恶呀。所以呢，你面对这一个亲情，如果呀自己本身呢，你不去下手啊，然后怎么让别人去下手啊？亚撒本身呢去下手了，是不是要除这一个恶？然后呢就把这一个恶来除去，一同来把这一个呀行恶的人，勾引人离弃神的呀这一个钩子给致死。那第十节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生这样的恶了，那别人就不敢了。为什么叫大家一起要用石头把他给致死？让大家看了，这就是暗中引诱人去侍奉别神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让我们就是说不能包庇罪恶呀，不能包庇罪恶。那每一个人看见呢，也能够因此也深深的一个受警戒。那第6节到第11节，我们也写两个亲情友情暗中勾引。亲情友情暗中勾引，第二个是不可顾惜刚强除恶，不可顾惜刚强除恶。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钩子，是12节到最后，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 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今准有些可憎恶的事情在你们中间啊。那这个是面对一个匪类，匪类啊就是不信的匪类啊，他就是一个属于恶人，属于罪恶的一个诠释啊。那面对啊有这一个匪类啊，去勾引人，勾引本城的人啊，叫离开这一个真神去侍奉他的一个神呢，那需要怎么样啊？需要我们更多的人为本城的人要警醒。前面两个钩子呀，都是对自己本身的这一个勾引，但是这边呢是本城的人，是自己本城的人，可能是我们本教会的人啊，是不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那么现在是他被勾引，他本来是神的一个儿女，他被勾引，然后去有人勾引他们呀，不信耶稣的去勾引他们呀，这些恶的势力、罪恶的权势去勾引他们呀。所以那我们要为啊我们所在的城，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也需要警醒来。当我们有听说了啊，我们听说了，我们还要去探听，还要去查究，还要细细的访问，看这一个亲爱的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一个事情，有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可憎的事情在他们中间。那如果有呢，15节16节，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感谢主啊，所以把事情查清，免得要搞错呀。把事情查清之后，探听清楚之后呢，那要彻底的一个除恶呀。我们如今要不是把这一个人去治死，是不是？我们要现在要把这一个罪恶的权势，这一个恶人害人的呀，这一个势力啊，我们呀要把啊，使他要能够被打下来呀，是受迷惑的人、被勾引的人不再是受被勾引呢。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匪类的一个钩子呢啊，要彻底的要除这一个恶。然后后来呢，面对我这一个嫂子呢，我也让她把这一个新天地啊，这一个异端的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发到他们这一个100多人的一个群里面。我说你敢不敢发？你不敢发的话，你可以把我拉进去，我来发。他说我有什么不敢的？他在勾引呢我们的呀啊主内的呀这些家人呢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发上去。然后你不单说我们自己要警醒了，是不是？我们要为本城的人来警醒。免得他们被勾引啊。那这里主要的是讲到匪类了啊，讲到有匪类了，要勾引人去犯罪，勾引人去侍奉别神，勾引人离开神。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啊，所以要为人来警醒，不愿意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一个被勾引啊，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呀，现在要被这一个罪恶的势力呀啊被要勾去，然后要为他来征战，要帮助他，要把这一个勾引人的东西要来斩断呀。那16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城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城跟财物都烧掉呢？因为这个城啊，成为一个要可咒诅的一个城，整个城啊现在都是一个拜偶像，这个城里面出来的匪类啊也是在勾引别城的一个人呢。那要把这一个城，这个城啊成为可救主的，他们里面，他们本身是匪类，他们本身也是一个要犯罪作恶的人，那他们属于他们的财物也是一个不洁净的，所以神要把所有的烧掉，就像啊对耶利哥城一样，那一个城是一个要造救主的一个城，然后包括财物，包括一切都要把它要给用火烧掉啊。那不可以贪心了，是不是啊？因为不要觉得呀这些都烧掉我太可惜了，不可以存贪心，因为这些都是当灭的物，在神眼中看都是一个可憎的。17节说，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请耶和华你神眼 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叫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使子民人数增多。所以最后呢，就看到当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就会经历神的一个恩待，就会经历神的怜恤，就会经历人数增多，就经历复兴了。神要我们呀，就是看重的就是呀，听从他的一个话。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呀，所以让我们呀，末后的时代呀，真的是无论是不信耶稣的、罪恶的、权势的勾引，我们是需要防备，为自己警醒，为全村来警醒，包括我们的亲情啊，如果勾引我们，那我们也需要小心。那假先知呀，更是。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道中能够站立得稳啊，我们在神的道中能够蒙保守，我们才能够蒙他所恩待，才能够蒙他所怜悯了啊！求主保守我们。那最后一段呢，从12节到18节，听清查明处境可证，听清查明处境可证。第二个是听话遵道，神必恩待。听话遵道，神必恩待。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那边的圣经。那边的圣经是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那这一节圣经可是接着呀，昨天的圣经啊，一章的10节、11节啊，一直到2章的第1节，都讲到神子民的一个复兴了。所以先知一方面宣告神的审判，一方面预言这一个复兴是神的一个子民呀，最终啊，神审判的一个目的呢，是最终啊，是把神的一个儿女带到一个蒙怜悯的一个里面呢，是重新再一次蒙神怜悯，免得呀神的儿女啊经历管教、经历熬炼的时候，长久活在一个绝望里面。我们看到啊，其实神对于每一个先知书，他都讲到啊，有审判，有神的一个怜悯，有神的一个复兴。所以神一面呢来管教、来责打，最终的一个目的啊，神是把神的一个儿女啊带到啊能够回到他里面的一个光景。神借责打，借着责打能够除尽罪孽，借着鞭伤能够除尽罪孽啊。所以神借着管教，使人在他的性情上能够有份。那神第一节就看到啊，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啊不蒙怜悯，神说非我的名，在这里确实说讲到啊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啊，称你们的姐为美为路哈玛，都是讲到重新再一次称为神的一个子民，重新再一次在神面前蒙怜悯。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神的那一个苦心呢，神在神的儿女身上那一个苦心呢，有的时候啊不打不行，但是打的时候还怕神的儿女在这一个苦难当中灰心绝望，然后神一边在讲打，一面在讲啊再来兼顾他们，再给他们带来希望，再给他们带来一个盼望啊。感谢主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目的啊，是要借助也不同的一个环境，让神的儿女重新也再一次回到他的一个里面，转离一切的过犯，能够成为一个蒙怜悯的一个儿女呀。那第一节我们就给他写到苦透炼净再蒙怜悯，苦透炼净再蒙怜悯。为什么神的儿女失去了神的怜悯了？就是因为神的儿女被勾引了，没有在真道方面站立得稳啊。圣经里面他们被掳之前呀，都有很多的假先知，是不是？他们也被很多的假先知来勾引，虽然也有很多的一个真先知在提醒，但是真先知人听不进去，假先知的人听进去了啊。假先知没有把他们的罪显明，那最终啊，他们一直要活在一个呀个被盗的一个里面，那失去了神的一个怜悯。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神呢最终啊还是给神的一个儿女啊能够我重新呀、啊、重新回到他的一个里面。对于我们来说，何时我们要偏斜主的话语，我们听不进去了，在我们的里面转不动了，那我们里面要有一些要该去除的，我们不愿意去除，该去靠神去对付的，我们不去对付，那神也叫我们有的时候借着一些的环境了再来提醒我们呢。 所以当我们苦起来的时候，为什么说苦透炼精了？被掳的环境是一个苦的环境，是一个熬炼的一个环境，经历这个苦的一个时候，我们会苦到主的一个面前，会求到神的一个面前，那这个时候啊，重新也能够啊再转向神，再恢复神的关系。神说了，他重新再一次称为路哈玛，再一次蒙神的一个怜悯呀，是神的儿女再一次回到真道里面，回到神的一个面前，不再是离弃神了啊，不再是离弃神的一个道了。其实两面的圣经，我们细细的一个揣摩呀，那面假先知的一个钩子，他们根本的问题就是叫人离弃神，离弃神的道。那这边呀，神的儿女为什么最初的时候不蒙怜悯，就是因为离弃了神，离弃了神的道。可能外面他们还有各样子的一个侍奉，但是心已经啊没有神的一个地位了。就像耶稣告诉门徒说啊，说现在他们心里不常有主啊，门徒啊也一直跟随耶稣，但是他们心里不常有主，里面也没有啊耶稣的一个地位，也没有爱主的一个心。当耶稣给他们讲到，讲一遍，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呀理解。但是玛利亚呀，打破香膏啊，膏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能够把主的话呀，能够听明白，也能够听到心里面。但是门徒几次呀，耶稣跟他们讲，他们都没有办法也去理解呀。所以我们看到啊，各样子的呀，无论是罪恶的钩子，无论假先知的一个钩子啊，无论是偶像的钩子，它根本的问题就是叫我们离开神的本身，就是让我们要离开神的道的一个本身。一个离开神，失去了爱神的一个心，离开神，一个离开神的一个道啊。所以让我们不要失去里面的呀那一个呀对神所存以精洁的心，让我们里面不要失去对神的话呀那一个渴慕跟那个看重的一个心。然后第一节就是讲到苦透炼净再蒙怜悯，那二到五节呢，就是转到现实当中，一方面就是应许到将来他们被炼净的时候还要同心合一一起来侍奉神蒙恩。那二到五节啊，那如今的以色列人整个北国是怎么样的光景呢？第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又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胎，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这一段圣经啊，与她的母亲，这个母亲是讲到整个北国以色列，讲到北国，神用他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关系，本来是像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啊，那但是这一个妻子了，离开了一个丈夫，这个妻子成了一个淫妇啊，所以呢，神说呀，叫他要除掉他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胎，这个当人里面的偏斜啊，当人里面要离开了这一个呀丈夫。另有所爱的时候，本来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这个丈夫，来自于我们神。神说他要剥掉他一切的衣服，像才生的时候一样。在以西结书16章的时候，我们之前要查过的，你看本来时候是什么时候蒙怜悯？本来是一个滚在血中的一个弃婴啊，本来是一个身上满了污秽，本来是一个赤身肉体的，但是是神在经过的一个时候发了一个怜悯，然后神来把他也给洗净，神给他呀有一切的一个装饰，神对他也动了这一个爱情，用这一个衣襟来遮盖他的一个肢体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呀怎么样啊，是一个呀啊肢体的一个人。如今要是耶稣我救恩的衣袍再来遮盖我们，他给我们的遮盖，他给我们的一个装饰呀，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来呀最初的一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是滚在血中的一个弃婴，如果不是主他救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早已经不存在，我们是死在一个过犯罪恶当中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呀得到啊这一个恩典呀，所以能够得到这一个恩典呀，就是他用他的血给我们立了这一个新约，能够给我们装饰啊，能够给我们洗干净， 能够让我们经历一个解禁呢。所以神说呀，如果呀金大子一直要做淫妇的时候，神说要剥掉他的衣服，露出羞耻来，像原来的一个时候一样呢，啊，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所以这一个渴呢，不是肉体上的渴，而是要现在是灵里面的一个渴，枯干的一个生命呢，里面是一个死的一个光景呢。所以神不赐这一个生命的一个泉源呀，我们的灵性可能外面看似活的，里面看似死的，是一个枯干的一个光景，如干旱之地一样呢。第四节也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就开始呀，现在对神不认识了，就开始呀离弃这一个呀，他离弃了自己的丈夫啊，认为啊，今天这一切的东西呀，都是随从心所爱的，就是随从偶像，认为都是偶像给我的，巴力所给我的。所以提醒我们呢，今天呀，我们的心很重要。今天在第五节说，我要随从心所爱的，我们心所爱的是什么？我们爱什么，我们就会追求什么，我们爱什么，我们就是想要什么。然后当我们一个人爱手机，你每一天很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会跟一个人就会跟手机去相交。当我们里面要去随从所爱的是我们的神，那我们里面就巴不得更多的渴慕亲近他，巴不得更多的呀能够啊看看他读给我们读的这赐给我们的这一本的一个圣经，他所有的心意，就愿意去明白他的心意，他对我们讲的是什么，你就愿意啊去啊讨他的一个喜欢啊，就去愿意来恋慕他。当我们爱一个人，你都巴不得愿意多给他讲讲话，多给他见见面，是不是啊？当我们不爱一个人的一个时候啊，那你就无所谓了。那这里也是随从心所随从所爱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随从所爱的，不是随从这个世界，也不是随从手机，乃是随从心所爱的，巴不得我们的心所爱的是神他的一个本身了，是神他的一个本身，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靠他，让我们听他，让我们以他为中心呢。所以他以为这个所有的一切呀，是他所爱的给他的，是偶像给他的，是别神给他的，然后是不是呀？其实呀，一切的恩典都是神给的，连命都是神所给的。神如果要不把这一个命给，神要给他要像干旱之地上才生的婴孩一样，命都没有办法存活耶。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能够活着，都是神的一个恩，他给我们一个恩典，活在这个地上啊，不是让我们随从所爱的，乃是让我们更加的要懂得，更加的知道我这一个爱我们的一个神呢。他为我们付了代价，他给我们饼，他给我们水，他给我们羊毛，给我们酒，给我们油啊，生活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属灵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啊。所以让我们不要以为都是我自己的一个功劳，我得到的这一切，我挣来的这一切，我赚到的这一切。所以神是一切呀恩典的一个源头啊。当他们忘恩的一个时候，成了一个淫妇的一个时候，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前面的道路还能够横通吗？我们看到我就变得呀道路不横通了，荆棘堵住道了，围墙挡住他了，那你就没有办法要往前走了，然后使他找不着路，就无路可走了。那这个时候啊，第七节，我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候的光景比如今还好。所以神借着呀这一个呀荆棘拦住道路，借着无路可走的一个时候呢，目的是要叫怎么归回前夫哎，目的是要归回前夫哎，让他去知道我今天呀自己所爱的在环境当中能帮助自己吗？一点都没有办法哎。所以呢，叫人经历这一个无路可走苦凑的时候，没有办法呀，只有回转到神的一个面前，就回讲先前的一个恩典，讲到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那时跟主忠贞于主的一个时候， 那时跟主的就一个爱情甜蜜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专心爱主的一个时候，你看样样的好处都不缺。可能啊，我们物资方面也不是要现在特别的丰富，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啊，神给我们里面的有这一种跟神的这一个关系，你就会觉得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要查查自己，主啊，我如今的光景是不是不如先前？我们先前的一个光景，我们如今不如先前，我们爱神的心不如先前，那时的跟神的光景，那个时候我跟主爱的一个甜蜜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归回前夫哎，能够让我们不再是被别的什么东西所勾住哎，是不是？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的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侍奉巴利。神给的五谷新酒和油，属灵方面也可以，五谷代表了主的话，金酒可以代表了神的爱，油可以代表了圣灵啊。那对于以色列人呢，确实是讲到地上的五谷新酒和油啊，神给他呀，现在借节不单是丰丰富富，金银也给他加增，但是呢，在这一个恩典当中，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了，把这些也去侍奉偶像，去拿来去拜偶像，求助能够帮助呢哈，让我们知道哎，今天要一切的根源都是神给我们的，不然的话，我们远离神，我们又缺五谷，又缺新酒，又缺油，我们里面又缺圣灵，又缺神的爱，又缺主的话，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贫穷了。那第九节呢，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折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那这个神就把恩典也收回了，无论是地上物质上的恩典，可能呢做了很多呀，但是呢我们却是没有办法，劳碌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没有办法要有收成。那神把这一切的剥夺的一个时候，人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哎，肉体当中属灵方面呀，所以神如果不祝福都是徒然劳碌哎。第十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就经历蒙羞。十一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约束安息日，并他一切的大会都仔细了。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神给有时间来侍奉神，有机会来侍奉神，有时间来守节，人不愿意去守节，而且人要把这一个节气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节气啊。整个北国也是啊，这一个整个是一个金牛犊的权势，又拜巴利，又拜金牛犊，这些许多的一个节气啊，也是拜偶像的一个节气啊，离弃了啊，这一个也南国的一个侍奉啊。所以神说呀，我必使他的这一些都仔细了，因为呀，侍奉来侍奉去不是侍奉的神，而且侍奉的一个偶像啊。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也巴不得呀，我们所有的节期呀，所有的安息日呀，是不是？更重要的呀，神是让照我们呀，能够得到他的本身，能够遇见他的一个本身。那我们呀，里面不至于好像是呀，也有侍奉，却是呀。里面没有归上神，里面还有自己所拜的一个偶像，那这样子呢，神巴不得呀，就像以赛亚书第一章，巴不得你们关上殿门嘞，巴不得呀你们就不要啊祷告了耶。啊，十二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岭，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猪巴里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讨罪耶，却忘记我，这里说呀，随从所爱的却忘记我，所以把神丢在背后了，然后呢，随从自己所爱的去被自己所爱的去勾引，去随从手机，去随从这一个事件，去随从了自己所爱的人事物啊，却把神丢在了背后，把神给忘记了。那这一个时候啊，神要陶醉耶。神陶醉的一个目的呢，其实也不是神苛刻，神不愿意神的儿女继续这样堕落下去，他是一切恩典的一个源头，他愿意神的儿女长久在他的一个恩典当中。但当神的儿女啊，现在是去拜偶像，去犯罪，被偶像勾住，被罪恶所勾住的一个时候啊，那他们没有办法
按着神的公义，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了，长久在神的恩中了，神只有借着一个环境了，然后让他们断绝这些勾引了，断绝这些偶像了。六到十三节我们二到五节我还没有报，二到五节是被罪勾引成了淫妇，被罪勾引成了淫妇。那对到那边是灭罪勾引，专心爱神。所以两边的圣经，那边也是假先知的勾字，这边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勾字。所以这一个罪恶的勾字不灭掉，假先知的勾字不灭掉，没有办法叫人来专心爱神，就是被罪恶所勾出啊。那六到十三节也写两个，第一个是忘恩弃神供奉巴利，忘恩弃神供奉巴利啊。对到那边是亲情友情暗中勾引，所以那边是亲情友情的一个勾字，这边是巴利偶像的一个勾字，都叫人要来离弃神，叫人要去侍奉偶像，叫人要去离弃神。六到十三节第二个是神必陶醉荒凉蒙羞，对到那边不可顾惜刚强除恶。所以当人要不肯要听从先知的话呀，把这一种啊巴利除去，把这一个言行除去呀，然后呢神说他必陶醉，那最终呢被掳是变成一个荒凉蒙羞的一个光景。神要陶这一个拜偶像的这一个罪，神要陶这一个忘恩负义的这一个罪呀。那对到那边呀，你敢听从神的话呀，你把这一个钩子呀不顾惜彻底的除恶，那就就继续蒙恩了，就不会呀继续呀处在神的一个愤怒的一个里面。那边是不顾及去除，那就能够蒙恩。那这边呢，如果呀不肯除，那只能啊神把一切的都剥夺了，那变成一个荒凉的一个光景。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呀，从十四节。后来我必引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领他到旷野，这个旷野呀就是神给他们呀经历到一个被掳之地。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那里，圣经啊有讲到啊，神给他要们带到一个旷野，这个旷野是指哪里呢？第三十五节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所以把他带到一个旷野，神给他要在旷野里面要来刑罚，要来熬炼，要来要叫人经历啊在这里的要一个苦，而且要叫人要经历啊孤独的一个时候，痛苦的一个时候，能够来转向神，在旷野里面能够来去跟神相遇。所以神劝导他，领他到旷野。那不单是神把他领到旷野就不管他了，对他说安慰的话，感谢主啊。所以神说劝勉的话，神领到旷野，神说安慰的话，神没有离弃耶。十五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格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那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恢复刚刚蒙恩的时候幼年的一个日子啊，恢复起初与主的呀这一个呀爱情的一个关系呀。神要的就是这一个呀，神不愿意神的儿女继续要偏斜下去，那神就是借着苦难呀叫神的一个儿女恢复幼年的恩爱。这个圣经在耶利米书啊第二章第二节那里也说到啊，神说呀，就是你幼年的恩爱，你婚姻的爱情，你怎么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最初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最初蒙召的时候，那个时候单纯对主的一个爱呀，神熬炼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人恢复跟神幼年的日子，单纯的一个爱情里面呢，对别的也别无所爱，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跟神的那一个关系好像如此之坚强，那一个单纯的爱，那个甜蜜的一个爱，那个离不开主的那一个爱呀，那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耶。所有熬炼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恢复这一个。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刚信主的时候从前的那一种爱主的心，确实呀，现在的我们如今要不如先前呢。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呢，现在要不如先前呢，我们都需要我神借着不同的环境给我们里面能够恢复，回到幼年的一个日子呀。 回到那一个单纯渴慕主爱慕主为主啊，现在是真的是真的是除了主以外别无所恋慕哎，那一种跟主的那一种甘甜呀，跟主的那个爱情如此之坚强哎，为主愿意撇下一切，为主愿意啊，现在愿意付各样子的一个代价呀，那样子的爱主起初的那一个心呢，所以这个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恢复这一个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了。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为义士，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出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被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刀弓刀，仔细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一人一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接着啊，苦难把人里面的巴利来炼掉哎，把人里面的偶像炼掉哎，除掉巴利的一个名号不再提起了。所以就是在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再没有巴利了，再没有偶像了，而且神重新立约不单是要跟人跟这些呀，天上飞翔，天上还陆空的呀，这些呀动物，这些都一起来立约。人听从神的话呀，这些鸟，这些昆虫，这些走兽啊，也一同蒙恩呢。而且呀，神的儿女会经历什么呀？会经历平安。这个就是一个归回到神里面的这一个平安跟安息。仔细，神要折断弓刀，仔细征战，安然躺卧。就是要里面非常啊，现在平安，国家太平，人里面要能够啊，外面也没有征战了，里面也没有征战了。那这一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要跟主合一的一个时间。当我们的一个生命啊，跟主关系越深，我们里面越发的会经历这个安然躺卧这一个恩典。当我们跟神关系越来越远，什么事情啊，可能人的一句话就把我们搅动的不得了，可能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让我们搅得不安。其实我们根本的问题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经历更多在基督里面这个里面的这个平安，里面的这一个安息，里面的这一个不再这样，里面要这一个把里面的这个折断呀，这个弓刀啊仔细征战呀所以不然里面就没有办法有平安，没有办法有太平就会常常的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里面。那这个是神，当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啊，神就把这一个恩典来赐下来然后神说要聘永远归他为妻那这一个时候不再是成为一个淫妇了，乃是成为一个贞洁的一个妻子然后呢一直来跟神是一个呀合一的，跟神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爱情完全都是归神，不再是偏斜了，不再是另有所爱了，也不再是随从所爱了。感谢主啊，这个是神应许的一个复兴了21节说，耶和华说，那日我被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以色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重新蒙恩，天地都能够效力神的儿女，在神的一个恩典当中充满了五谷新酒和油。前面的圣经说第9节说神把这些东西收回，但是当神的儿女转向神的时候，神又在赐下这一切的一个恩典，神重新要让他们能够得怜悯，神重新要让他们成为神的一个子民，他在做他们的一个神呢。那我们看到啊，真的是根本的，从这一章的圣经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恢复幼年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呀，回想那时我们跟他的一个关系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但是如今也确实像姐妹带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常常的心会有太多被勾引的地方，太多让我们心随从心所爱的一些的地方。何时我们心随从所爱的，何时我们就经历生命的一个枯干，会经历里面的没有办法要安然躺卧，常常的经历了里面的要这一个内战呀。当我们真的是恢复幼年的一个日子，
我们真的是会经历它里面的这个平安，也会经历它里面的一个丰富啊。它给我们天地万有都能够效力，它给我们一切丰富的一个预备，它让我们在它的一个里面享受它各样子的属天的属灵的各样子的恩典，成为一个蒙怜悯的一个儿女。好，我们最后一段呢，从14节到23节啊，那写的一个总结就是炼净归神必蒙眷爱，炼净归神必蒙眷爱，对到那边是听清查明处境可证，所以那边可证不出去，这边的儿女不炼净都没有办法要蒙神的一个眷爱呀。神所证悟的我们所证悟啊，所以我们恢复跟他的一个关系，我们才能够蒙他的眷爱，蒙他的恩待呀。第二个是万有效力神赐丰恩，万有效力神赐丰恩，对到那边听话真道神必恩待。所以呢，为什么神能够叫万有效力赐下这么丰富的恩典呢？是因为神的百姓啊，来听从神的道了，不再做淫妇了，不再偏邪了，不再只随从心所爱的，那听从神的话呀，就经历神的一个恩待，就经历了神的丰富的一个恩典呀。感谢主啊，求主帮助了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里面不再被勾引，外面不再被勾引，让我们恢复我们最初跟神的一个爱情的关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我们地上的物质，我们属灵的丰富啊，所以都是从他而来的啊。但愿我们真的是也能够我专心的能够来归向他。好，那我们一起看小轮子。小轮子，启示录19章第10节。启示录19章第10节和箴言书19章第10节，我就伏伏在他交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了第十节的一个圣经啊，约翰呀要拜这一个天使，那这一个天使他非常占自己的一个地位，他告诉他你不可拜我啊，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都是成就神的一个旨意的啊。所以呢，他把人引到神的一个面前了，你要敬拜神呀，他没有叫人去拜他，他是引领人去拜神呢啊。所以这一个呀，天使确实很宝贝呀。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领人来拜神，不是领人来拜哪一个属灵的人，也不是领人来拜我们啊，拜我们自己，也不是领人来去拜别神拜偶像啊。所以我们不要高举任何属灵的人，我们今天要叫每一个人都跟神来发生关系，都侍奉神，要来拜神。今天你看两张大轮子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假先知，无论是匪类，无论是亲情，无论是要这一个呀和加拉书第二章，都是要叫人去拜别神，都是叫人呀勾引人去拜别神。但是天使在这里说你要敬拜神呢，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我预言中的灵力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求主能够帮助啊。我们这边的圣经就是领人拜神，这边是领人拜神。对于箴言书16章，我给他写的是谦卑靠神，因为今天的圣经啊讲到啊心里骄傲的，讲到好几处骄傲，也讲到心里的谦卑，所以我们需要我谦卑来依靠神啊，然后我们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所谋的才必能够成立啊，不是我们靠自己，我们要谦卑来去靠神啊，我们本身要谦卑靠神，而且我们还要领人来去拜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靠神，那也巴不得更多的人都一同来靠近我们的神啊，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书这个16章。那第一节说，心中的筹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确实这样子呀，人心再怎么筹算，但是呢
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我们从圣经里面巴兰的例子上看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心里是我要得到这一个大尊荣，我要得到这一个挂肩，他的一个筹算呀，巴不得能够有更多的坛呀建立起来呀，他巴不得呀上帝呀能够啊给他能够啊去救主哎。但是神给他的这个舌头被调转，生命记23章那里告诉我们，是神使巴兰的救主变成救福哎。巴兰他有心意是要救主神的百姓，神是把他的舌头给调转，神使他的救主变成救福哎，这个是神所做的，感谢主啊。所以巴兰要再谋算，为自己的谋算在乎他，但是最后啊他的舌头啊被神来转动了。第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确实呀，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是好的，是对的。就像士师记呀，士师记呀是一个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一个事情，每一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包括他们去拜偶像，包括呀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的这些道路，婚姻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没有神的话呀为标准去衡量人，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变成一个很深的恶性的一个循环呀。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天天来衡量人，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神能够衡量我们里面的光景，神也常常用着他的话来衡量我们里面真实的一个光景的。不是我自己看我自己好，也不是我自己看我自己清洁，我所行的清洁，乃是我们把自己放在天平里，放在呀圣经里，放在这个正直的一个面前啊，然后呢被他所衡量。当被他衡量的时候，看看我里面到底是不是一个淫妇。雅各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世俗为友，就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不要贪恋世俗啊。这个贪恋世俗啊就是一个淫妇啊，就是一个淫妇。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呀，我们需要啊不断的求助，让我们要不要与世俗为友啊。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这里讲到淫乱的人，在原文里面此作淫妇，就是说你们这些淫妇啊，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当我们与世俗为友，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人淫妇啊。所以我们也不断的用着主的话语能够衡量我们，看看我现在的光景是不是像先前幼年时代的一个光景，为什么我失去原来跟神幼年的那一种恩爱呢？为什么失去跟幼年那个时候的爱情的一个关系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失去了这一个起初幼年恩爱的一个光景呢？那我们需要把我们拦住我们失去爱主的那一个钩子呀，我们是需要主的话语给我们能够养出来，让我们把那一个勾引我们的能够彻底的能够砍断呀。好，那第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是的，今天呀这一个就是要我们要把想要做的我们要交给神，我们叫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凭着自己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箴言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叫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要叫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都要认定他，要交给他，要依靠他，知道我们自己有限，知道我们自己太多的事情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帮助，我们凭着我们的聪明，凭着我们的智慧，凭着我们的才干，我们能做好吗？我们做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我们每一样的事情都需要靠他来交托给他，来依靠他来成全了。那第四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时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这个恶人的要供应不肯悔改，那最后有祸患的日子所造。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这里讲了心里骄傲，其实一个人的骄傲有的时候可能外面看着看不出来，有的人可能外面看着的很谦卑，但是里面要确实很骄傲。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当我们心里面有骄傲的时候，是神所憎恶的。我们要蒙恩，今天的圣经呢讲到了我们要把心里的一个骄傲除去，不单要把各样子的钩子，是不是各样子的偶像，各样子的钩子我们要除去，而且呀，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我们不除去里面的骄傲，我们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被神所憎恶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也跟神的那个爱情的一个关系，跟神的那一个先前的一个优爱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人不知不觉，人太容易有骄傲了，今生的一个骄傲，三大仇敌，今生的一个骄傲，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今生的一个骄傲，今生啊，有一点点强处，人都容易啊，引起自己的一个骄傲，但是神看透人的心呢，第十九节那里讲的是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心里骄傲，他会与穷乏人来往吗？他可能不喜欢穷乏人，你这个生命的一个光景，其实无论是物质上的穷乏，无论生命当中的一个穷乏，一个真谦卑的人，别人属灵的一个穷乏，他愿意去帮助人，他可能穷，他的生命的情况不好，但是我们不是去讨厌别人，而是呢，现在是要来帮助别人，一个心里谦卑的，他愿意去帮助人，如果心里骄傲的话呀，看不起穷人，物质上的也贫穷的他也不愿意，属灵的一个贫穷的那也不愿意去帮补啊。所以我们需要谦卑，需要更多的也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第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感谢主啊，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就是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敬畏神就是智慧呀。所以我们要远离恶，一个人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离开恶，一个人越敬畏神，他对罪他越发的一个憎恶，当我们里面喜欢犯罪的事情，其实我们里面是没有敬畏神的一个心。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是他的仇敌和他和好。确实这几个样子，我们看到大卫对待扫罗，他就是按照神的道去行，虽然扫罗很坏，他没有一恶报恶，他所行的就蒙耶和华喜悦，那神是扫罗都转过来呀，跟他和好啊。无论是扫罗跟大卫的关系，还有创世纪二十六章亚撒挖井啊，一次一次的被仇敌所塞住，那后来他一直谦让，一直谦让，后来呢，神给他要到宽阔之地，神给他挖到活水井，后来呀，仇敌不来了，后来仇敌呀，在他们身上看到神与他们同在，那他们转过来跟他和好，他都怕呀，亚撒呀，他们以后来欺负他们呀，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真的是面对仇敌的一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子遵循神的一个道，行神喜悦的事情，时候到了，神是仇敌啊，都转过来和好哎。第其实不单是他呀，创世纪里面讲的雅各也是这样子，雅各跟以扫的一个关系啊，雅各也不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被神所摸一把，他单单要抓到神自己，然后不再是想逃避，把自己排到最后，他自己肉体的那一股劲被神摸掉了，靠自己的聪明的那些都被神摸掉了，那他就啊，现在愿意从心里面对哥哥道歉，从心里面知道他亏欠了哥哥，他这个样子要诚心要来道歉，诚心要来认罪的时候，神是以扫的心能够转过来，两兄弟抱头痛哭，跟他和好哎。第八节呀，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求善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这一个也确实这样子，无论是我们自己怎么求善自己的道路，真正唯有神能够指引他的脚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一个道路哎，让我们不但是不再是凭着自己在求善，而是把我们的道路是放在神的一个手中，求主来指引我们的脚步，求主指引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道路啊。今天的圣经啊讲到啊两个呀、求算了哦。十节，王的嘴中有神谕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所以呢，天上的王更是憎恶罪恶，地上的王啊，神巴布的地上的王啊，是靠公义才能够建立啊，公平公义啊，是神宝座的一个根基啊。十三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愤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我们看到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摩西，他们都是智慧人，他们能够止息王怒。当下一个巴比伦王啊，他要把所有的呀这些人要杀掉的一个时候，但是但以理他能够止息王怒啊，他这一个智慧不是属地上的一个智慧，他这个智慧啊是一个属天的一个智慧，神给他呀能够看见得到人不能所得到的，能够让这一个王的一个震怒能够被消掉啊，能够止息王的一个怒气。摩西也是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腓尼哈也是，他能够当神发怒的时候，天上的王发怒的时候，因巴利比尔的诡计，他能够看见，他能够刺透这一个罪恶的这一个权势，让神的怒能够止息。摩西因为是代求，站在破口当中，他也能够堵住这一个破口，是王的一个怒气转消啊。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能够站在破口当中呢。十五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所以让我们不断的能够蒙王的恩典，得见王的一个脸光。所以我们天上的一个王，让我们见他的脸光，就是说我们能够得见他的面，能够得见神的一个面。清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所以我们每一天遇见神很要紧呢。他的脸光使人有生命，当我们遇见神的一个时候呢所以呢我们就不一样了。一个人遇见神呀，他里面呀愁烦就会变成喜乐呀。一个人遇见神呀，他的重担会完全的脱落了，他里面呀就会呀有这一个喜乐了，不再是被重担压得抬不起来头啊。所以我们需要求助让他的脸光给我们得见他的脸光，他的脸光能够使人有生命，他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再一次讲到骄傲，骄傲狂心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啊，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一个人呢所以箴言书无论是新约的圣经啊，圣经都多次讲到，还有许多有圣经里面骄傲的例子，许多的人因为骄傲而败坏，无论是乌西亚是不是无论是亚撒无论是圣经里面很多的人就是因为骄傲而跌倒，因为骄傲而败坏呀 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来提醒自己啊。那十九节，建立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顺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感谢主啊，神要的就是让我们听从他的话，给我们得好处。神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无能，来依靠耶和华变为有福。那一到二十节一到二十节我们写两个，第一个是主话衡量敬神远恶，主话衡量敬神远恶。第二个是谦卑靠神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要谦卑依靠神，要把我们所做的要交给他，我们不要自己去求算自己的道路，我们要谦卑的求神来指引我们的一个脚步呢，都是讲到我们需要谦卑来靠神然后呢才能够变为有福。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二十一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这里讲到就是讲到心中有智慧，而且又讲到人有智慧，又讲到智慧人的心，所以就是讲到智慧里面有智慧，口中有智慧。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折医治。
确实主的话呀能够使我们心觉甘甜，能够使我们里面能够得医治。主的话呀就是封房杀敌的命，主的话呀就是医治全体的一个力量药啊。所以让我们不断的尝到主话语的这一个滋味呀，主善道的这个滋味呀。25，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很多的假先知他们呀以为是一条正路，他们自己被迷惑，也去迷惑人。很多的人行在了这一个罪恶的道路里面，但是呢最终啊是一个死亡之路，通向阴间的一个道路啊。我们感谢主啊，神给我们走了一个光，一条光明的一个道路，一个离开死亡通往永生的一个道路哎。而且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正路啊。26，劳力人的胃口是他劳力，因他的口腹摧毙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怪癖人播散纷争，权舌的利间密友。强暴人诱惑灵舌，令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怪癖，嘴唇邪恶的成就邪恶。其实这一段圣经讲到很多的关于口哎，关于口的一个问题，讲到嘴巴啊，匪徒啊是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这一个匪徒啊是勾引人呀，叫人呀去犯罪啊，他自己活在一个罪中。28也讲到舌头利剑传舌啊，然后呢这个30，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啊。然后我们看到我讲到很多的口，前面的圣经也讲到啊，要叫我们呀今天呀有这一个呀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一个口。今天圣经讲到好多口，讲到很多心，但是更重要的呀，求助给我们心中成为一个智慧人。人里面存的什么，人会才会出来的什么。里面心中有智慧，人出来的就是善言。当人里面呀是一个呀，里面啊所存的现在是一个愚昧，但是人出来的可能就会一些权舌的话啊，里面呀就会一些的不造就人的呀话出来耶。31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牵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让我们看到32，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不是不会发怒，我们也会有发怒，耶稣也会有发怒，摩西也会有发怒。但是今天圣经说不轻易发怒，当我们轻易发怒的时候，常常很多的这个怒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旧造的生灵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呀？我们知道我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这是一个也真正的一个得胜者，他是也得胜了他的这一个里面的这个老我呀，啊，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啊。所以取一个成啊，去容易，像约押很容易取成，但是约押有没有制服自己的心？他的心是贪权贪名啊，是不是？让我们知道啊，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啊。求助我，更重要的要神看重是我们里面不轻易发怒，里面的心被他所制服哎。好，那这一段从21到33，我们写一个总结：制服己心做智慧人，制服己心做智慧人。当我们里面是一个智慧人，我们外面我们才不会有怪癖，才不会要有强暴，才不会动不动就发怒。才不会呀，里面外面出来的只是一个愚昧的这一个言语呢。所以就是说，制服己心做智慧人。好，大教伦的中心是制服心，灭勾引，专爱神，坚守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呀。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面对呀太多太多的一个勾引，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我时时刻刻能够来靠他。啊，我们知道又面对呀，我们里面呀有一个旧造的生命啊，我们求助给我们真的是里面更深更深的能够来归回前夫，更深更深的能够恢复幼年的恩爱，给我们更深更深的被他的爱吸引。求助让我们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当中不再随从自己心所爱的，求助啊让我们每一天被他的话语能够衡量，求助让我们的一个理念不再是为自己筹算自己的一个道路，让我们谦卑的来依靠他，让我们谦卑的来交托给他，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淫妇，
求主给我们越发的警醒，能够识透假先知的一个钩子，也不被亲情的钩子所勾引，让我们的心偏斜，让我们为自己警醒，也让我们为我们本情的人来警醒，让我们属于他的一个儿女，他都愿意我们，他愿意赐给我们新酒五谷和油，他愿意让我们得上他里面的各样子的一个恩典，但是神也愿意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随从自己心所爱的，我们被勾引，我们偏斜，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枯干，以至于我们要失去了属灵的一个恩呢，所以我们求主啊，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拜的是他，让我们的心不再偏斜，再被别的什么事情勾引，求主给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人，能够啊谦卑的能够领受他的一个训言，能够谦卑的能够依靠他。好，我们一起开麦，我们来回应主的话，我们来祷告。